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4日至1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年期间弟子和世人对师尊的真挚感恩，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神韵艺术团继续在欧洲、澳洲和美国演出。新年期间弟子和世人对师尊的真挚感恩，2011年中国新年之际，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世人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的贺词、自制贺卡、感恩诗篇等突破邪党的网络封锁，如潮水般涌向明慧网。到目前为止，明慧网整理发表出来的贺词与电子贺卡已多达10900余条。这些祝贺除来自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外，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区，遍及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西北等地，包括各省市、各政府部门、各行业以及军队、教育、卫生等各系统的法轮功修炼者，也包括因家有大法弟子或其他因缘从法轮功中受益的普通人，以及明真相后敬仰和感激法轮功和李洪志先生的世人。同往年相比，今年的祝贺人群不仅数量大，而且包括了更多的政府机关、公安、司法与军队的大法弟子，以及更多的尚未走入修炼的世人。这些感人至深的感恩与祝贺的贺词，有一些是一家人共同写的，其中有的是小两口，也有的是一家祖孙三代人，他们无一例外地表达了自己对大法修炼的坚定。有的贺卡代表着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或一个资料点、一个学法小组全体法轮功学员的心声，他们可能是几人、十几人或几十人甚至更多人。如此大量敬拜师尊的真挚感恩与祝贺发往明慧网，清楚说明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坚定信念，说明法轮大法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在中共试图严密控制的政府、司法机关与军队、警察队伍中依然在不可阻挡的红传的事实，说明这场已持续10多年的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已经失败。一张张精心设计的贺卡，一句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语，一首首感人至深的诚挚颂赞，让人真切看到兼修大法紧随师的大法弟子坚不可摧的信心，也让人真切地看到了广大世人明真相后的善念。最近湖南省嘉禾县法轮功学员雷景雄家人得知，在贵州省都匀监狱遭受迫害的雷景雄出现昏迷后送医院抢救，监狱王警官通知家人要交18万元把人接回家，家人赶到监狱后既没有见到人也没能把人接回来，现雷景雄情况不明。30岁的法轮功学员雷景雄2004年被迫害的脸变形严重， 2009年6月28日，在前往亲属介绍的工作途中，在广州白云机场被国保警察绑架。2010年11月中旬开始，河北唐山610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等大面积绑架法轮功学员。一个多月中，绑架了唐山地区5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慈爱的继母遭绑架，女儿呼吁营救。四川省西昌市海南乡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魏慧荣女士，于2010年10月30日因讲真相被警察劫持在西昌市小庙新监狱。据悉，西昌市法院欲对魏慧荣进行非法庭审。在海南乡，魏慧荣是有口皆碑的贤惠妻子、慈爱母亲。魏慧荣是继母，身边没有亲生孩子，但她按真善忍要求自己，让一个大家庭相处得其乐融融。魏慧荣多年前从外地流落到西昌海南乡落户。魏慧荣修炼法轮功后，不仅是全身病痛痊愈，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而且脾气变好了，处处为别人考虑。魏慧荣被绑架后，她的女儿及家人四处找相关部门反映，要求放魏慧荣回家。魏慧荣女儿的求救信日前在民慧网上发表，参与迫害者西昌市国安大队副大队长蔡刚毅等。看神韵晚会非凡的感受，今年的中国新年除夕我们过得非常有意义。我的邻里附近一共有7-8家安上了卫星电视天线，正好新唐人电视台又转播2011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我们看得心情舒畅，受到了震撼，使我们清醒明白了自己的使命。每年除夕家属看央视春晚真是一种煎熬，又没地方去，这回好了，有了真正好的晚会。有条件的同修安新唐人电视是救人的好方式，可以带动家属一起看。今年除夕看神韵晚会，我有身临剧场的感受，全球华人一起看真的不一样。本周33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有些人借此发黑财，有的警察巧立各种名目勒索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钱财以保私囊，也有的把非法监视举报、毁坏法轮功真相资料当成了发财机会，岂不知蝇头小利换来的是以命补偿，迫害大法修炼者会遭致恶报临头。1天20元卖了一条命。河北任丘新忠义乡南里店村民刘申60岁左右，中共利用他1天给20元撕毁涂抹大法真相标语，给自己造下了很大的罪业。刘申经常耍酒疯，老婆也离他而去，刘申又得了癌症，2011年1月1日死去。指导他的人都说这是善恶必报的因果，这也是被邪党害的。2月2日大年三十，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在欧洲议会大厦主持欢迎神韵艺术团在欧洲巡回演出的招待会，100多位来自欧盟各个机构的官员及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贵宾招待会。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自从了解到神韵演出的内涵后，近几年来一直在欧洲议会里面举办欢迎神韵来欧洲巡演的招待会，强调神韵给人们带来的重要传统价值观。他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欧洲议会作为欧洲民主的中心，首当其冲应该举办招待会欢迎神韵在欧洲的巡回演出。他表示，神韵深刻地洞悉了中华文化的原貌，我希望中国有一天能恢复其文化。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于2011年2月2日至4日 莅临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市，在布劳沃德演艺中心有三场精彩的演出，美丽的舞蹈、感人的音乐与动画天幕令观众赞不绝口。钢琴家兼音乐制作人维拉戴尔专程从迈阿密前来观看神韵演出。第一次看神韵的维拉戴尔说，节目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这个演出带来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我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所有的一切，太令人惊叹了。维拉戴尔还强调，我曾经师从严格的俄国钢琴家，了解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音乐，而神韵音乐的演奏方式、旋律与曲调，尤其是音乐的和谐性，将使它成为西方音乐的真正的基石。玛丽是佛州音乐教师协会主席，先生爱德华是当地一名联邦法官，他们表示观看神韵演出有被带入另一个世界的感觉。玛丽说，节目绝对漂亮，十分令人愉悦，我们完全被震惊了。我们喜欢中西乐器的融合。爱德华首先感谢神韵来到劳德代尔堡，他说演员的表演很优雅，舞蹈动作整齐协调，一切都让人感到温暖激动，真正将你带入音乐和舞蹈中。此外他还表示，我喜欢舞蹈眉和天门大开，他们真是壮观极了。导演充满天赋，将服装、舞蹈、音乐、天幕等一切融合在一起，做得如此轻松，我真的无法用足够的语言来表达，总之是一场辉煌的演出。室内设计师、作家卡里诺先生说，演出简直是太宏伟了，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词汇去形容。演出表现的文化和中国人的那些哲学理念真是令人惊叹，还有中国文化当中的精神价值观念真是太好了。他进一步说，我觉得这种对神和宇宙的信仰不应该被政府所控制、钳制。我确实从节目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和灵感，我认为人应该坚定对神佛和宇宙的信仰。这台节目中所展示的中国文化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领会的。2月6日傍晚，澳大利亚悉尼市市政厅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庆祝农历新年大游行，以弘扬多元文化为主题的彩灯花车盛大游行活动，多姿多彩，灯火辉煌，各界知名人士应邀观赏，超过10万观众沿街观看。悉尼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身着整齐的蓝白色古装乐队服装，精神抖擞地参加了这个有着上百个团体的游行队伍，紧跟其后的是精心制作的金色的法船，学员们在载着金色莲花的船上展示祥和的5套功法。沿途看台的主持人兴奋地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铿锵的鼓乐在夜空中久久回荡，具有百年历史的悉尼警察乐队的指挥约翰逊主动向悉尼天国乐团表示赞赏，法轮大法乐队好。2月4日正是中国新年大年初二，澳门法轮功学员利用假期，除了在每天坚持的景点上讲真相劝三退，又加开一个真相点，在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议事亭前地，在两个景点上，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游客川流不息。人们在参观景点的同时驻足观看图片，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在退党义工的帮助下，不少人办了三退。2月2日，辛卯年的大年除夕，日本九州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福冈中林馆前，以烛光守夜发正念的和平形式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非人道残酷迫害，并呼吁有良知的国际社会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制止这场人间浩劫。每逢过年佳节，九州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都会聚集在福冈中林馆和长崎中林馆前，打开横幅和真相看板，以及点起蜡烛悼念受中共迫害被夺走生命的3000多名无辜法轮功学员。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现年62岁的法轮功学员白群芳，2010年9月15日上午，在家里准备种秋菜的种子，遭六个国安便衣踹开竹席围墙闯入绑架，劫持到新津所谓的法治教育中心强制洗脑药物毒害，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又扔到乡下破烂的家中。11年来，白群芳被和盛镇政府、和盛镇派出所、温江区拘留所、和盛镇洗脑班、新津洗脑班等非法关押，还多次被迫流离失所，曾遭到中共结党人员围追堵截。和历次中共结党运动中被迫害的人一样，他被生产队管制监控，行动受到限制，甚至被干部辱骂。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武淑珍、张茂母子，2010年12月18日晚被恶警绑架之后一直没有消息，经家属多方打听，现在得知母子两人被非法劳教，武淑珍被劫持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张茂被劫持在石家庄市太华街劳教所。除夕夜，湖北真相标语迎新年。2011年2月2日，也就是大年三十除夕之夜，湖北省某市多处出现彩色法轮功真相标语，为寒冷的除夕之夜增添了不少喜庆。在这除旧迎新之际，法轮功学员不畏严寒，不顾个人的安危，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传播给世人。美丽的彩色真相标语包括真相对联、福字贴以及手工写的法轮大法好民谣等，出现在街头巷尾、楼道和宣传栏，驱散了冬夜的寒冷，给人们带来希望。冬夜里，真相标语散发着光彩，象征在新的一年里，法轮大法的真相福音会为越来越多的有缘人开启理智之门，让更多世人明真相得福报。北京四环边上出现大量法轮功真相横幅。腊月28，北京四环边上出现大量法轮大法好横幅，对邪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使中共恐慌，扬言严查，请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的阴谋。提醒同修隔段时间也看看师父评语文章。正法修炼开始后，师父先后对一些同修写的交流文章加了评语，这些交流文章和师父的评语对我们正法修炼中的一些典型问题都有较强的针对性。最近我读了一遍这些文章，发现自己在一些问题上经过很长时间才提高认识，其实在那些文章中早就写到了。所以提醒同修隔段时间也把所有师父评语文章看一遍，可能在某些方面使自己的认识清晰起来。师父评语文章在明慧网主页左下角下载中心有专门的下载链接，建议资料点根据情况把师父评语文章排版打印出来，给那些没有上网的同修，方便他们也能看到。本周29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明真相民众欲周取特大泥石流时得救。2010年8月7日晚上，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一两个小时内数千人失去生命，举世震惊。在这一场大灾难中，有一些民众因为知道接受了法轮功真相，并退出中共党团队，而奇迹般地脱离了险境。许多人看到了默念法轮大法好，大难来时命能保的真实显现。有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丰蝶乡丰蝶村人，当过兵，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后，他做了三退，并且经常看法轮功真相光盘。他住在江盘乡后坝村桥子旁， 大灾难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在家上网，九点多钟的时候，朋友打电话将他叫走。走后两三个小时，水淹没了他住的地方，他庆幸自己明真相得救了。有一个月圆村的学生在外地读书，在县城念中学时就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并且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脱离了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邪党。他还将法轮功真相讲给其他人。当泥石流下来时，把他打到高处安全的地方。他母亲和妹妹还在泥石流中，房子不见了。他跑进去将他母亲和妹妹拉出来，他只是身上破了点皮。还有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后做了三退。他们住在江盘乡河南新村，泥石流下来堵住白龙江，房子被淹，儿子去救他们也被堵在房子里，走投无路。瞬间窗户开了个洞，能容一个人出去。路上正好有一个人拿着绳子，他们喊救命，那人扔过来绳子，找来木杆将他们三个依次拉出来，刚出来房子就不见了。像这样明真相躲过灾难的事例很多。善良的人们啊，天灾人祸不断，共产邪党反天地反人伦，造成的恶果随时都可能埋葬了他自己，唯有明白大法真相，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命啊。借迫害敛财的派出所所长恶报身亡。自1999年7月20日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北新村派出所所长郝连波不断迫害法轮功学员。2006年6月份，法轮功学员在铁路公园练功，郝连波和片警刘晓东把八位法轮功学员先绑架到办事处，又送桥西区刑警队，最后把两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张家口看守所非法关押，并被勒索款额不等。2000年底将多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张家口看守所，关押7至40天不等，并被不同程度敲诈勒索款额。2001年春天，郝连波到炭基楼宿舍亲自踹烂宋氏法轮功学员租住的家门，破门而入，抢走家中仅有的3000元生活费。而当时宋氏法轮功学员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单位非法开除，丈夫因练功而被非法劳教，家中还有一个不足3岁的女儿，生活无依无靠。郝连波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因作恶多端，身体已出现病症。他也问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是不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真的要遭报应。只可惜郝连波没有及时回头。在2010年10月，郝连波遭恶报，患胰腺癌而死亡，年龄50多岁。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报道。圆满结束新西兰演出的神韵国际艺术团于2011年2月8日在悉尼百年历史的著名地碗剧院拉开澳大利亚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演出序幕。这是神韵艺术团连续第五年来到悉尼演出。澳洲联邦和纽省的地方政要向神韵艺术团发出热情的欢迎和诚挚的祝贺，感谢神韵艺术团把美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到澳洲，让澳洲人享受到这一美丽而古老的文化的复兴。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简讯。为庆祝华人的传统节日中国新年，2月6日，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两个华人聚集的名城东甲和麻坡市邀请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前来市区游行， 许多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受邀参加了游行活动，向这两个城市的市民们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真善忍画展在美国犹他州奥格登市韦伯大学为期一个月的展出，震撼了许多有缘前来观看画展的大学师生。犹他州法轮大法学会协调人林珠表示，是他们第一次举办真善忍画展，规模并不大，想不到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他说，通过画展，我们发现有缘的人们其实一直这么迫切地等待了解法轮功真相，我们真的后悔现在才办展览。1月28日至30日，适逢在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附近的九屋广场有春节季庆祝活动，许多民众前去观看。日本法轮功学员在荣地段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同时劝中国大陆人士退出中共协党及其团队组织，有大约150人声明三退。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修正的文章，学法入心是做好三件事的前提。师父在讲法中一再要求我们多学法，可见学法是非常关键的，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根本前提和保障。为此几年来，我每天静心学法成了我的必修课程。现在每次学法，我都是采用双盘的姿势，我觉得效果很好。一是要求自己修炼要时刻做到静思静法，再一个学法不容易犯困或走神儿，保持精力集中，能真正静下心来，做到学法入心。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从大法弟子整体修炼情况看呢，一路走过来得到的经验也验证了多学法的重要。人就像容器一样，法装多了，特别是这是宇宙大法，它就会使人有正念，使人在起正面作用，肯定是这样。正因为自己法学得多又入心，在做三件事的实修中，每一关每一难都过得很稳。比如病业关，骨子里形成的各种执着心，各种考验，有些真是剜心透骨的，很难割舍。如果没有师在，没有法在，是很难走过来的。比如有一天早晨发现自己好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半个身子不能动了。这突如其来的现象要是以前肯定上医院了。当时脑子很清醒，误导是邪恶迫害。因为师父在99年720之后就没有安排过这些。在转法轮中师父说，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我不承认它是病，我一定能起来。就这一念，我真的从床上起来了，但腿不灵活，手也不灵活，胸部很闷。因为那天正是我去送资料的日子，我穿好衣服出了家门，一路正念过了那一关。一星期后，严重的症状消失了。在这段时间里，三件事都没有影响，反而做得比平时还多还好。其实每做一件正式大法的事情，只要心一到位，师父就帮你。 前些日子，邪党利用漫画的形式诬陷大法毒害众生。有一天走在路上，一抬头看见墙上贴着恶党610那种邪恶漫画，马上心生一念，我是大法弟子，看见就绝不会让他在此存在毒害众生，大法弟子必须护法。结果当天晚上师父就给安排了清除邪恶的环境。天下起小雨，我打着伞在两侧有电子眼接上人来人往行人不断的街道上，随手把2米长的邪恶漫画全部处理掉了。当时脑中一片空白，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我只动动手而已。还有一次和出狱不久的一位同修见面，我心中跟师父说，如果是谈正式大法的事，马上能见到，否则就见不到。结果来回4次都没有见成。后来知道和他同车的有一个混进来的特务。师父每时每刻都在保护弟子，像这类的事遇过几次，都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安全地走过来。从师尊的讲法中，我体会到在三件事中，发正念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首先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制止邪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彻底清除一切邪恶因素，其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要做不好就拖了整体正念除恶的后腿，就可能给正实法和讲真相救人带来损失。所以我对发正念是很重视的，这些年发正念基本都是整点就发，每天都能10几次，4个整点加长发正念时间，这样时时保持正念，在接送资料讲真相时救人三退时，只要做正实法的事首先发正念，效果很好，没有干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慧慧的文章，向内找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我原来一直认为自己修得还可以，虽然惰性挺大，可是悟性不错，觉得自己的根本障碍就是惰性，其他的都还算可以。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我的错误观点，并使我获得了可喜的提高。事情是由同修甲引起的。提起同修甲，认识他的同修都很头疼，也有看不惯他的。同修甲这个人有点犟金，偏偏还非常敏感，因而不经意一句话就可能刺激到他。曾被同修伤过的他，排斥他看不上的同修，比如有同修来找他有事商量，他躲在内室不出来，非常失礼，或者同修来找他交流，他总不吭声，不理不睬。近几年，同修甲不愿和同修接触的心越来越严重。我和母亲本着真想帮帮他的心，劝过他好几次。同修甲是个不能被人说的人，但也有我们的善心不够，所以闹了好几次矛盾。因为话不投机，我们也注意到同修甲和我们的交流已经越来越浮于表面，已有些类似于常人似的朋友关系。看到他这个状态，可我们也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想集思广益，找到了他比较能接受的同修乙，简单提了提同修甲的情况。同修乙遇见过同修甲对其他同修很失礼，心中也很不悦。我们研究了半天，应该怎样才能让同修甲容易接受，说到他心里，不要引起他的逆反心理，可还是不得要领，不知该从何下手。后来去同修甲那里办事，同修甲说同修乙来过了，问他你为什么不愿和同修接触呢？同修甲回答他，你应该去问问那些同修，让他们向内找找，为什么我不愿意和他们接触。一语出口，我和母亲面面相觑。同修甲接着补充了一句，当然我也有问题，但是说了些对同修的怨，我和母亲的火一下子就起来了，但是我尽量不开口，因为我这个人率真一点，所以我压住火尽量少说话，以免矛盾激化。没想到母亲这次反倒和同修甲争吵了起来， 虽然都是笑着说的，但声音都提得很高，气氛已经有些紧张，结果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是不欢而散。回家的路上，我和母亲余怒未消，一边走一边抱怨同修甲，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翻了出来，越说越生气。母亲倒是冷静一点，她问我，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强加于人？我说，我没有感觉到，不然要怎么样呢？我们真的是为了他好啊，又不是为了自己，一味是是是，好好好，谁不会呢？是对他负责才说他的呀。母亲笑了笑，没说什么。虽然母亲有所警觉，但是现在怒气中，一提起来就生气，没有继续往送身里想。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往同修甲那里去，虽然是因为心里还有情绪，后来因为有事要处理，不能不去了，明显感觉到同修间的间隔，我心里很沉重，可是还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因为这个月上夜班，睡眠时间颠倒了，这天晚上歇班怎么也睡不着了。我看交流文章，看的是文章合集走出人心，看着看着几乎落下泪来。因为惰性，我好久没看过交流文章，学法有点走形式，几个月没练功，四个点全球发正念只能发一个，修炼状态差劲透了。这些交流文章触动了我风尘已久的真性，我开始反省自己这些日子来的所作所为，以及因为状态不好而带来的常人中的麻烦。我知道自己辜负了师尊的期望和教导，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我专坐起来开始学法，快到四点时我又起来练功，母亲也醒了，我们一起练完动功。坐下来时，我开始和母亲交流我新的体悟。我说，你那天说我们是强加于人，我向内找了一下，还真是的。其实强加于人是一种方式，并不代表你要强加的东西是错的才算是强加，因为方法错误同样让人不能接受。如果人家不接受，那我们指出问题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除了发泄自己的私愤毫无用处。母亲表示赞同，我们继续向内找，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对同修甲有如此严重的怨气？倒不是因为他对我们有什么伤害，是因为他伤害了其他同修，而我和母亲都是那种把同修当亲人一样的，看到亲人被伤害当然会生气了。找到这里，我的思路开始明朗，我想起同修丙，他刚从邪恶的黑窝回来，提到他在黑窝时一有同修被迫害，他必定为之打抱不平，甚至动用常人的方法。有常人不理解，他说，因为我们是同修，他即使做错了，我也绝不会站在你们一边，我也会帮他。当时听了这番话，我感觉同修丙有些执着于同修之间的情，但当时就没向内找一找，直到今天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这个执着。师父曾讲过，我经常讲，两个人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们都要互相看一看自己，不但你们两个双方发生矛盾要看一看自己，就是旁观者能看到这个问题，你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我说那在提高当中才是突飞猛进的。新加坡法会讲法，可惜没有听师尊的话，如果早些找到这个执着，也就不会和同修甲闹得这么僵了。明白了原因，我的心清亮起来。我对母亲说，从前和同修甲生了气，我们都说要向内找，可都是说说而已，觉得同修甲执拗不讲理，满脑子想的都是同修的不足。现在看来，为什么人家就是不听咱们的劝，咱们该问自己才是。这些心形成障碍，如果真因此害同修甲走极端，咱们可真是造大业了。我成天喊着向内找向内找，结果却都是流于形式，从未真正深刻剖析过自己。自己一身的缺点，却把眼光都盯在别人身上。第二天晚上，我们继续向内找，我对母亲提到在单位上有人欺负老实人，让我异常气愤。这种打抱不平的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同修，师尊曾讲过，因为看不见事物的因缘关系，就是这个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存在着哪些因缘关系，一般的修炼者没有那么高的层次，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就怕表面上是好事，一做说不定是坏事，转法轮。而我骨子里嫉恶如仇的性格，让我陷于常人表面的现象而喜而忧。大概是因为遗传的关系， 母亲和我的性格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她也未曾认识到我这样做的错误。这个问题隐藏的是比较深的，因为如果是我受了欺负，我的主意识会警觉，主动按大法来要求自己，但是一碰到别人的事，自以为脱离了为私为我，思想就糊涂起来了，还以为为了别人的际遇愤愤不平不是错，久而久之就酝酿成了这种不易觉察的侠气，遇到问题就不自觉地运用常人的方法解决，也容易激起情绪的变化，让同修感受到的不是善，而是争斗和怒气，这当然会造成同修间的间隔。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由病业离世再谈实修。近几年本地有几位同修以病业的磨难形式先后离世，而且还有些正处于病业或人事矛盾磨难中。同修都深知师父正法，大法弟子担负着助师正法、正实法与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正法正在收尾，可我们还不够成熟，救度众生的数量还远远不够，这是学法不入心，平时不注意实修，整体不够圆融造成的。下面是学法小组同修在法上切磋的一些认识。一、学法不入心，流于形式。师父说，学法不要走形式，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在学。选自之澳洲法会。慈悲的师父为了度我们成神，走正正法修炼之路，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讲法，让弟子通过学法明白法理，改变人的观念，从为私到无私，从为我到为他，逐渐的成熟到新宇宙觉者的标准。不明白高层次的法理，就不能从人中走出来，就不能走向神。本地区无论是集体学法还是自己学法，有一部分同修存在走形式现象，表现是每天学法一讲或几讲，像完成任务一样，而且读的速度很快很流利，只注重学法的表面形式而没有入心。还有些同修转法轮每天都在学，但是书中的名词和各种现象的概念还记不住，也有平时记得很清楚，遇到问题和矛盾时根本想不起来用法要求自己的言行，片面的执着于通读而没有入心去学。熟读是主意识只注重读而不再静心学，只读其字不知其意，根本谈不上正悟大法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即使读错了也不知道，任意加进一些得了的口头语，严肃地说这是对法的不敬，这样学法法理是不会展现的。集体学法是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可以按照座谈会这种形式，大家互相切磋，互相谈，互相讲，我们要求这样做，选自转法轮。学法后同修互相谈出在法中所悟所得，在法上提高，且不要只谈某某天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相反只说一些自己做得好的地方的表面现象，掩盖真正的修心问题，否则看起来是在切磋，可实际上并不是在法上提高。同修中还存在盲目崇拜学人不学法的现象，比如同修说同修 A 法学得好，可当问同修 A 学法好在哪点，同修答同修 A 能把转法轮背下来，但是同修 A 对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混淆不清，平时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一概论为干扰迫害，根本不向内找修自己。转法轮博大精深，包含着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内涵，学法的目的是用法理指导修炼，法背下来但不能在法中修，学法的意义也就失去了。我们许多大法弟子本源处很高，需要突破很高层次才能返回去，我们学法不能停留在这一个层次的法理，要做到用心学法。个别学法小组明明看到同修在个人修炼上存在不足，长期姑息迁就，不能善意指出存在的问题，大家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把 把集体学法切磋、互相促进提高当成了摆设，完全背离了集体学法的根本目的。二，就本地区出现的几个事例切磋，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选自《弘银实修》。对照法相内照，以2010年病业离世的同修为借鉴，吸取他们的正面教训，共同切磋，认识到在实修方面我们距离师父的要求太远，汗颜地说愧对师父慈悲苦度，在很多同修身上存在不会在法上修，没有按照法去修，人心执着迟迟不去，遇到问题用人念而不用正念，就事论事，用人的办法解决问题，在矛盾中争辩你对我错，甚至因妒忌心排挤同修，因此一关一关过不去，堆积在一起，后来成了较大的关难，导致关太大难以逾越。下面仅举几例，不是说他们的对错，而是要从中吸取教训，修炼不再走弯路。2010年病业离世的同修甲，生前学法救人做资料各方面都起骨干作用，就是这样一位好同修离世走了，而且走得很痛苦，同修们很痛心，在法上向内照。甲同修由于学法不入心，法理不明，实修不够，一味做事，甲同修把做事当做了修炼，而作为修心性提高自己最关键的一环却没有重视，宇宙特性就制约着你，在某些方面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被夺走了人生。第二，2010年离世的同修乙是一位得法较早的老同修，他在学法上下了很大功夫，离世前把转法轮全部背下来，做资料不分日夜，讲真相救人更不示弱。一位同修回忆说，以同修背法没几人可比，但在实修向内找提高心性方面有许多不足，出现观难时或执着于亲情，就事论事。第三，丙同修在学法救人上比较下功夫，但在圆融家庭方面没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在一次发资料时被邻居给举报了，丙同修走脱，在外面流离失所，不敢回家，在外地打工租房子，生活条件工作环境非常恶劣艰苦，时时还得经受街道的查户口登记及恶警的骚扰等一些迫害现象。几年来尽管饱经风霜，但坚信师父坚信法，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做三件事。在一次学法中，师父点醒自己悟道，我是大法弟子，要走师父安排的路，正念正行，不应该流离失所，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我要回家。此正念一出，震动十方世界，丙同修回家了，一切问题顺利解决，真是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三，整体升华，整体提高。有一个真相光盘中有这样一句话，为了挽救众生，珍惜宇宙中的原始生命，完善宇宙规律，开创大穷圆融不灭之智慧法理，一些觉者与师尊签下誓约，在下士临别时互相叮嘱，如果有人迷失，一定要叫醒他，告诉他回家的路。同修啊，别忘了下士前的约定，现在旧势力给我们设的巨关巨难，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全面否定他，就走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你拉我一把，我拽你一把，一步步共同走过来。我们地区老年同修比较多，他们还停留在做好人的理上，跟不上正法进程，年龄大了又存在生命延续问题，老是在一个状态上原地踏步，时间长了很危险。有些同修出现病业磨难，其实都是另外空间邪恶钻空子干扰和毁人，希望这些同修别气馁，其他同修别指责，加持同修正念，多在法上切磋，帮助同修对照法向内照，把自己摆在大法中，用强大的正念闯关，要懂得相由心生这一法理，通过表象反观自己，改变自己的状态，多在实修上下功夫。师父说很多事情大家协调起来会更好，我希望你们更少的把精神头用在谁长谁短、谁好谁坏、谁怎么样怎么样上，把你们的精神头都用在正实法上，大家都能协调起来做好正实法的事，那是树立你们的威德呀。你们在议论谁好谁坏的时候，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选自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学习师父的讲法，句句震撼心田， 巨大的法理把阻碍我们修成神骨子里人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修炼路上我们要互相搀扶，而不是互相踩踏伤害，这样最容易被邪恶拉下去，正中了旧势力间隔同修的圈套。带着以上人心，既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分散整体力量，这是我们共同注视正法的绊脚石。师父说，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你对他错就事论事，把事情的出现是冲着我们互相之间每个人的新来的这一法理丢在了脑后，把好事当成了坏事，失去了一次给我们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同修啊，师父正法的进程如此紧迫，从今后不要再糊涂了，不要把师父交给我们的法理当耳旁风。师父期盼我们快些走出人修成神，切记关于协调问题，同修们切磋认识到，一提起整体协调的话题，有人首先想到整体的协调人应该如何如何，这样想是对的，但是在想到协调时，我们自己也是协调人，也应该如何如何了吗？协调不是工作，是修炼。协调不是修别人、管别人、叫别人怎么做，而是踏踏实实修自己。不是证实自己的能力，而是不断修去自我、融于法中的过程。我们都是大法造就的生命，协调中展现的是大法的法理、法力和整体的力量。所以协调每个人都应该从自我做起，默默补充整体，整体升华，整体提高，圆满随时还。
的月儿呀亮，
山的月儿呀亮，
牛子在笑，身上花也香，
美丽
的鸡正在有种收获香，
山上的香。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